大家从昨天就开始洒净，就像我们刚才这经文里所讲的，南方世界永香云，香雨花云即花雨，宝雨宝云无数种。这个宝啊，你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啊，所以这两天我们聚在这里，也是佛菩萨的功德力会加持到。那我们心呢，就是要虔诚的去响应。前面那个觉灵菩萨讲到那个画画的画家，说我们说胸有成竹，心里面有竹子，他画的是竹子。那画了竹子之后，这个竹子又不知道你的心了。这个我们要修到，哎，要修到什么呢？这个外和内能够一致不是隔离的。我们现在就是六根门头，六根门头，眼睛不知道鼻子，鼻子不知道嘴。那如果回光返照的时候就同一体，六根都是同一觉性所显发的，这回归之道。在这个宇宙里啊，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些生命在经典里讲啊，就好像是有罪啊，好像是发配来的一样别的不要了，这太差劲了。那大悲菩萨来救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自我净化，就正确的活法。那有正确的活法呢，那几十年下来的生命，那是有真实功德的。反过来说，那几十年下来造的都是妄业连累自己还受苦自造业自受罪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救度我们，这本经呢，这节课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经的题目的部分。大家都看到了，这部经的名字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有的经的题目都是有几个规律。你比如我们熟悉的一些经文，每一本经都有名字，这个名字有没有规律呢？我们仔细的人就会把它总结老祖师就把它总结。经的名字分叫单山、复山、具足一，有里面有名字的。这个经的名字里有人的名字，有法，有比喻这三种。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就是地藏菩萨是菩萨的名字本愿。是他救护众生的大悲愿力，一切法都从这里生出来。所以地藏菩萨本愿，这是人和法合在一起的形成的名字。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和比喻。你比如说如来狮子吼那如来是指人，狮子吼那是比喻。还有呢，像法和比喻。你像妙法、莲华，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这个妙法、莲花经是法和比喻形成的名字。有的呢是，就是都是讲人，就是人。像佛说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是人，佛说，这是前面的佛是指释迦牟尼佛，他说的是呢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个两个都是人合成的一个名字，所以有这个人的，也有法的，有比喻的，所以叫有人和法一起的，人和比喻一起的，也有就是说这三个都具足的一个经的名字里，既有人的名字，也有法，也有比喻。你比如《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就是。既有法，也有人，也有比喻。哎，华严是比喻，大方广是法，佛是人。所以这个经的题目呢，一般性都不出，这总共是七种。我们这里面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它就是属于人和法合起来的。那这个经是所有一切经通称的。所有的一切，这个经是通，前面是别前面名字是所有一切经都不一样的，但是下面一个经字，这个梵语叫修多罗， 也叫气经，经就是把这个意识可以贯穿在一起，佛所讲的法摄在一起，摄众生的根基，佛的原意下对众生的根基，而且呢，这个经呢是恒古不变的，不是说随着时代它就落实了，不会的，恒古不变的。所以这个经有贯摄常法这四个，有这四个特色。法呢就是三世同尊呢，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是遵守这个。而且呢，这个经呢，它又像涌泉一样，就是说可以涌出不断的涌出智慧的啊。我们诵持的这个人呢，可以涌出智慧的，令我们得到智慧的。而且这个经呢，又像木匠的那个墨线一样啊，它作为轨则依靠的，经又可以成为依靠。经也是庄严华曼，这个诸佛来教化我们。这个经就是佛的佛法的这样的一种庄严华曼。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我略略解释一下。唐于田国，唐是唐朝，于田的话是在现在的新疆啊，现在的新疆境内。现在这个于田国早就没有了，消失了。但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呢，于田国。三藏沙门啊，三藏是指经律论，通达经律论三藏的。这个沙门呢是指出家人，在印度呢所有出家人也都叫这个沙门。那在我们中国来说，沙门就指我们佛教的出家人。什么叫沙门呢？佛言慈清出家，实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就是指出家人，了达我们的心回归本源的，能够安住在无为法当中而行一切法，这个是沙门的含义。沙门呢，在我们出家人里边，出家人都叫沙门，但是出家人又分几种。沙门有四种沙门，第一个是圣道沙门，你像佛啊、菩萨啊。声闻缘觉啊，都是圣道沙门。第二是世道沙门，世道沙门就是说法的善知识啊，他能把佛法告诉给我们的。你比如说在佛法当中那些大善知识们啊，叫世道沙门。第三是命道沙门，命道沙门就是这个以戒定慧为这个长养这个法身慧命的，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证得圣果的。第四种呢是悟道沙门，这个悟道沙门就是指怎么呢？他虽然出家了，但是呢不持清净戒，甚至呢不听佛的教导，这个做违背出家人的事情，叫悟道沙门。我们这里面呢翻译这个经典呢它因为是通达三藏的，至少它属于世道沙门。世刹难陀啊，这位尊者翻译成我们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学习，他的法名叫学习，他翻译的这个通过梵文印度的文字翻译成我们中国的文字，也就在唐朝的时候翻译过来的。这个我们这就略略解释一下然后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忉利天也称为三十三天，是过去阴地的时候有个女的看那个庙破了佛菩萨像都露出来，然后他就发动大家来建庙，他就找了有32个人一起建，建好之后的果报他升天，然后这32个人。各个升天做天主连他33个人都升天。所以这个天呢，从数目上又称为三十三天，东南西北各有4832，对吧然后加上当中一个这个天上黄金为地这个天也是非常庄严的。我们民间所讲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就是住的这个天。所以叫地势天王 这个忉利天的 天王呢就是第十天王。所以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佛陀一辈子说法，这个在小乘里面说呢，佛陀成佛之后7年升忉利天宫为母说法，大乘经典呢说佛陀是成佛之后17年升天宫为母说法啊，具体是7年还是17年我们都不去考证了，没办法考证了啊，只不过经典里啊，至少说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认为佛陀是有升天啊，以神通力升天啊，像每次我们去印度的时候啊，去到那个叫王舍城呢，王舍城城郊这个地方有一个塔，有一座塔，到现在这个塔还在，像一个土丘一样的，每次我们去还是会去纪念，说这个地方就是佛陀啊，就是这个示现神通去天宫忉利天宫为母说法的地方，到现在这个遗迹在印度还有，因为佛弟子们，因为不管小乘还是大乘都记载了这个事情，那弟子们就在哪里呢，那就这种纪念的地方都有，所以我们这个录像，你看那个录像里也有啊，印度朝圣的地方也有，特意我都讲到，那是佛陀啊示现神通为母说法的地方。当时就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呢，就是那些国王大臣都信佛了之后啊，那些外道就特别不舒服啊，就要来跟佛辩论，辩论不过还要来比神通，那佛陀就告诉弟子们不准跟他们现神通，回避他们。结果这些外道就说啊，你看他们没本事吧，你看啊，不敢跟我们比。那天佛陀就是托钵吃好饭了之后呢，正好有一个信徒就供养了一个芒果，佛陀把这个芒果吃了之后，就把这个核啊留给阿难尊者说，你把我这个芒果就种在我前面，用洗钵水浇在上面，结果这个埋在土里洗钵水这么一浇之后啊，这个芒果就破土啊，就发芽，就破土而出，呼呼呼呼就长起来，就像我们看那个电影一样，就长起来，长成一棵树，就是这样子啊，就几秒钟就这样哇，长起来一棵树，就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不要几分钟，就是大芒果结出来了。佛陀就说：“哎，阿难，你把这个芒果摘下来分给大家吃，啊，大家吃了，哇，这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芒果。这就是什么？那些外道要来给佛陀比神通，佛陀避开，不用跟你们比。但是这个时候，他就示现了这样一种很神奇的。示现完了之后，佛陀加趺坐，然后从地上就飘起来，飘在空中，飘在空中。”头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头上出火，这样子种种的变化，然后变化之后就哗飞飞飞飞到天，我们人看不到佛了，就这样。然后外道也看到了，外道看到之后也看到那棵芒果树了，但是外道，你说你外道他会服吗？哎，真是很神奇，这个世界啊，他不服的人你怎么讲他也不服的，我跟你说。外道就说了，哎，又造谣了。你看啊，他说这个瞿昙呢，看到我们怕呢，自己死掉了。你看，然后这佛陀就以这样的神通力，就从人间消失了，然后就升到忉利天宫。从小乘说法上来说呢，就是第5年啊，那个佛陀也到了这个啊王舍城这个舍卫国舍卫大城啊，是舍卫城。舍卫城几孤独园到这边弘法，这里的国王啊频毗娑罗王啊也皈依了佛，然后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净饭王的耳朵里啊，因为这个舍卫城呢这个离佛陀的家啊迦毗罗卫国不远，都是在恒河的北面，离家不远，所以他们就听说释迦牟尼佛啊，就说我们释迦族的啊，我们太子啊成道了啊，在外面呢、这个国王啊都皈依他啊，教法就是他弟子很多啊，净饭王听到之后就特别思念自己的这个太子啊，然后就 派人来就是要。要太子说：“你既然成道，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我想你啊，我想见见你。”结果派了一个使臣去，就说一去就不复返了，就回不来了。派第二个去又不回来了，就什么？他们见到佛陀就跟佛出家了，听两句法就证得阿罗汉果，不回去了。然后说：“哎呀，父王净饭王就特别的这个啊，那怎么办呢？谁能够连这个任务都完成不了吗？”然后就有了一位叫优陀夷啊，优陀夷，说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吗？优陀夷说：“我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信传到，我要回来报告你，啊！”结果他也传信去了，回来倒是回来了，也变出家人了。那你就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威德力啊，这种威德力啊，这个忍不住的，大家就忍不住的，见到佛32相80种好。然后讲起法来啊，身心舒泰，马上就从这个四大的牢笼里解脱出来了。一般的人就是听佛陀几句话就正法眼镜，就正本清源了，入圣流了，就知道这个宇宙里什么是真实的状态，生命真实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我们现在都迷惑颠倒的嘛，那听了佛陀一说之后就开始正过来了嘛，哎，就入圣流啊，哎，所以这个优陀夷回来之后，但是信啊还是跟父王说了。哎呀，这还是不得了啊！这个那父王问：“怎么样？他以前在家里，我给他起了30宫殿，那现在住的怎么样？”他说：“哎呀，你知道佛陀在几孤独园，几孤独长者给他什么给佛建的金舍，你知道吗？纯的檀香木造的，檀香楼阁。”啊，所以佛陀就住在檀香楼阁里的，所以优陀夷跟父王一说：“哎呀，这个做檀香阁，那说穿的衣服怎么样？穿的衣服天人送的，天衣呀、啊。”他爸爸也没办法想象天衣是什么，反正天衣肯定很好。那吃的什么呢？啊、哎，吃的也是啊，世间甘美呀、啊。这真的，那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嘛，听孩子不受苦，不吃苦就好了。但是还是非常想念，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带着弟子们1250弟子，在第五年就回迦毗罗卫国见爸爸。但是见爸爸的时候，他到了这个城外啊，他就不进去了，就在外面一个林子里住下来，然后就派这个马胜比丘去，就跟父王说啊。那父王本来很高兴啊，洒扫啊，准备迎接，但一想到。我这个儿子，我这么宝贝他，我想叫他做转轮圣王，这他就不听话，气得我是啊，这么多年让我是啊寝食难安的、啊，一想到这个就生气，就不想见他，又不想见他了，而且还命令我、不要去供养，不要供养。后来这个马胜比丘从天上飞进来，啊，然后飞到坐到这个净饭王面前，净饭王啊，这个心又安下来，然后才啊。出来见佛陀，但是这个见的时候，他见到佛陀，他也不敢怎么喊太子也不行，喊儿子也不行，怎么喊呢？啊，就喊觉悟者，喊佛陀。佛陀是觉者的意思。父王是，他是这样子的，大臣们的婆罗门跟着一起出来嘛，这好几万人呢、啊，迦毗罗卫国呢，好几万释迦族人都跟着这个国王一起出来的。结果国王看到了佛陀之后，远远的就磕头，你知道吗？然后这大臣也好，婆罗门就觉得你是爸爸呢，你怎么跟儿子磕头呢？他们这样想，所以这个净饭王他就回头跟他们说：“我不仅今天给磕头啊，说太子降生在蓝比尼的时候，我看到那么殊胜，我看到太子的32相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他磕头啊。”我不是仅今天呢，我以前，他说我前面就磕过2回了，离今天我3回啊，磕了3次、啊，所以那大家都，那父王都磕头，那大家都磕头啊，所以佛陀就为父王说法，父王当下也证得了这个须陀洹果，大家在场的人，佛陀都跟他们说，所以这个世界你们别觉得这个地球啊，地球是个很苦的世界啊。你们应当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诸佛的清净刹土啊，那是干净的地方啊，这个是罪犯登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应当求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迦毗罗卫国所有的从父王到下面的所有人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第一次佛陀回家说法的时候就说了极乐世界。父王这第一次见了之后佛陀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不久呢父王就也生病，后来又请佛陀再回家。佛陀回家之后父王看到佛陀就是佛陀拉着爸爸的手最后送他一程，他就是手拉手而就是圆寂的，一圆寂也都往生到净土了这个。所以小乘经典就是这么说，说这个佛陀在等于是送了父王之后，然后迦毗罗卫国的人也都信佛了，然后佛陀这个时候因为佛母摩耶夫人呢就是生出了悉达多太子之后七天就升忉利天宫了。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从降胎之前呢，那个诸大菩萨就来净化摩耶夫人了。佛陀在忉利天他就观察选这个地方，中部这个文明昌盛的地方，选父王他出生的种姓要高贵，所以呢都选在国王家里出生。在印度诸国王当中这些国家当中，佛陀都是选啊看那些天神们也帮着看你到底投胎哪家好呢，看最后就是一个是摩切陀国，一个是迦毗罗卫国。虽然摩切陀国国家很大，国家富强昌盛，但是迦毗罗卫国呢举国人民也都就是修行道德，都有信仰，信仰婆罗门教。而且就比下来呢，就是比到父王，父王的话就是那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和摩耶夫人呢，他的这个品德要高于摩切陀国的国王。特别是净饭王跟摩耶夫人结婚呢20多年没有小孩，摩耶夫人也是隔壁叫善必城的国主的公主，嫁给净饭王之后呢这20多年都没有小孩。所以一直到40岁的时候他们也都精进的这个求天神呢大做功德，布施这个供养然后手持境界也是这样。然后这个摩耶夫人身心清净，具足了女人的32种德性所以释迦牟尼佛才选择这样子的父母那可以知道圣贤要来选父母的话，那父母要有德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我们家里为什么叫百年树人呢你家里一代学佛，第二代学佛，有可能第三代佛菩萨就到你家来了，要百年树人，要三代这佛陀这个选母亲这个可以给我们有所启发。然后因为在投胎之前呢，摩耶夫人就有一次就梦到四大天王来抬着花轿把他抬到那个喜马拉雅山山顶上，到一个湖里面然后这个四天王的这个等于夫人呢再出来陪着摩耶夫人到那个天湖里去洗澡沐浴，沐浴完之后呢再请他到一个黄金纯黄金的宫殿里去去休息然后这个诸天善神都来净化他，都把他净化带着花幔，然后这样子。所以他这个醒过来之后就觉得这个梦非常的吉祥，然后就跟净饭王就说他说我从此之后要守斋戒。这个净饭王就特别高兴说好我支持你然后专门一个宫殿叫额良宫，他说你就住到那边吧这个宫女侍者都跟你们在一起，那他们就过清净的生活，然后赞叹礼敬圣贤。然后这个悉达多太子在兜率内院的时候叫善观天子，他就跟天人说我就要从天上我就要下到人间去了。 然后这天人都不舍得啊，舍不得菩萨啊。你这个从此之后，等于是都在内院，就等于没有人了嘛。这个都舍不得。但是上观天子就对弥勒菩萨啊，就说啊，他说啊，你们不用担心啊，弥勒菩萨会继我，继我之后，在这个都在内院而成为天王，所以自己把这个宝冠拿下来给弥勒菩萨。啊，所以你们会有主人的，不用忧伤啊。但是这些天人的话，还是很多都追随着这个圣观天子来到人间。来到人间之后啊，这个他们也说，那以什么样子的姿态来入胎呢？啊，那天人都开会商量了，说这个摩耶夫人、净饭王，他们都是信仰婆罗门的。婆罗门里面就是象神是他们的这个崇敬的对象。就以象神的这个姿态而入胎吧，所以这个啊，上观天子就是啊，就骑着这个大白象，六牙白象啊，从天上入这个啊，就是摩耶夫人梦里面就见到了啊，这个天光照耀啊，天花降下啊，六牙白象啊，来到他面前，化成一道光，从他的右肋而入，住到他的这个肚子里面，他肚子就变成宫殿一样的一个光明的宫殿。然后，这个上观天子住的胎里面，他不像我们凡夫这种胎是牢狱一样啊，他的胎就像宫殿一样，在里面常常说法，十方的就菩萨还来听法。所以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十月怀胎的过程呢，摩耶夫人就等于她也是转变这个凡胎啊，就变成了一个。所以他生下了悉达多太子之后，他这个整个身体就是身心世界就已经飞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妹妹啊，摩诃波舍波提啊，就跟他说：“他说，因为我这个生了太子啊，我的整个身心就飞起来，都已经在天上了，所以我不会在人间住多久了，我就把太子交付给你了。”这个他这一话一说好了，等于授权给了这个摩诃波舍波提一样啊。这摩诃波舍波提，哇，一下子就升起了母亲的感觉。他就是他对悉达多太子，就完全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而且啊，这个就开始有奶水哺乳他。所以这些事都是过去啊，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愿，在那个《大悲莲华经》里面呢，那个宝海。婆罗门，他的儿子啊，32相出家之后成佛，叫宝藏如来，啊，他这个就发了种种愿，宝海婆罗门呢就发了种种的大菩提愿，啊，就是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他劝发了很多很多啊，有的求生净土，有的愿意摄受浊土，这个宝海婆罗门呢就愿意在一个浊恶、浊恶、浊又浊恶的一个世界来成佛教化众生，所以他发了这样的愿之后，当时的菩萨啊，你比如说那个啊，这个当时的那个须弥山王啊，他就发愿，他说我愿意生生世世来服侍你，你要成道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父王。所以你看净饭王才这么清净呢，啊。然后那个海神呢，海神女啊，她就发愿了，她说：“我愿意生生世世做你的母亲啊。”然后有位河神，河神就发愿：“我愿意做你的乳母啊。”然后啊，这个有一位帝释天的天王，两位帝释天啊，天王就发愿：“我愿意做你的侍者啊。”然后两位帝释天就说：“我愿意作为你的弟子当中神通第一的和智慧第一的。”那就是你看，目犍连和舍利弗，还有啊，发愿就是我愿意做你的使者啊，就是集结你所有的教法，你所有的教法我都能听闻到我的心里啊，这就是可以知道，这个过去这些菩萨都发过愿，那也可以知道，甚至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人世间，哦，从在都在内院，然后来到人间，这个一步一步都是过去愿力所成就的。啊，不是说偶然的，哎，包括佛陀教法，相法住世1000年啊，这个正法住世1000年，相法1000年， 末法一万年，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呀、啊。我们能听经闻法，能坐到这里，所以这个祖师们说啊，所有我们看到的佛教的这些形象，所有的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所化现出来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到的我们现在讲的每一句经法，你们的恭敬心，所有的我们能做到这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所化现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佛陀就以地藏菩萨本愿，就是什么呢，就是事业是由他的愿力而延伸出来的啊。所以这里面从一开始啊，地藏菩萨本愿就是升倒立天宫这样一个啊，这个为第一开始的啊。来，下面这个摩耶夫人升天之后，然后佛陀啊，这个也送走了父王啊，父王就往生极乐世界了，迦毗罗卫国都信佛了，然后呢啊，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然后为到天上去，他想到我妈妈还在天上呢，还是天人呢，还在享着福呢，他还不知道出离三界呢，所以爸爸已经解脱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升天为母说法，这样一个背景啊，我们经书啊翻到啊，这个神通品第一啊，这个神通呢，也就是说佛菩萨是可以显神通的，但是因为佛菩萨他是不会无缘无故显神通的，他是会利益众生的，对自己对众生都有利益的，但是对于凡夫来说，我们不要求神通啊，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也老是说也不是神通，都是鬼通，所以业障，所以很多人有的人有一点点通了之后呢，自己会傲慢，不求甚解啊，然后就怎么样呢，就像啊，有些经典里说最后这个魔力啊，然后就走了之后自己就堕落到地狱去的。所以说这里面呢，佛菩萨是可以显神通的，但包括像我们出家人，我们显现的出家人也是世间的这个状态，就我们出家人其实也是不能显神通。那出家人什么时候可以显神通呢？死的时候可以显神通啊，死的时候你比如说显了神通死，让大家生信心，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在国王面前这是特殊的因缘啊，因为国王如果对佛教有信心了，那对大众就有福啊，你说国王信佛的话，全国人民是不是有福啊，哎，所以在国王面前可以显神通。还有一种是特殊的因缘，很特殊的因缘啊，是过去安禄山呢啊，他这个造反，两军阵前打仗了啊，这个邓颖峰禅师啊，把这个西藏往这个天上一丢啊，然后人踩在西藏上，在这个两军阵前一飞，飞的好嘞，两军都不打仗了，本来啊剑拔弩张啊，就是开始要杀人了，然后看到这个老禅师啊，这个站在西藏上面，天上一飞，大家军心涣散，都没打仗的，前面擂鼓作威，就是啊杀啊杀，那就是开始鼓上劲了嘛，哎呀，那个肌肉都绷起来了，就准备要杀了。结果那个神通一显，那个老和尚这么一飞，两军都没有，斗志全无，就不杀了。但是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你看老和尚显了神通，后来就不久就圆寂了。所以一般出家人，所以你也别去问啊，师父有没有神通啊？师父有也不会跟你讲啊，所以这个不可以显神通的啊，也你不要希求，你也别去希求，自己修行也不要希求神通，因为你就是按照佛陀的教导，无啊人无我法无我去做，自然就会有通。但是你一执着好了，就会有人就有法，一执着又在轮回道里了。所以对我们凡夫来说，只有害没有益。所以这个神通这两个字啊，我在这里面啊也给大家说明一下。但是诸佛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啊，他特定他都是善知方便啊，有时候会显现神通，特别是佛陀啊升天，他就是以神通力升天的。但是佛陀下降，比如说整个讲地藏经，人间看不到了，看不到佛陀了，诸大国王都是佛的弟子啊，啊，长久看不到佛陀，就非常思念佛陀，所以我们人间佛像也就是在这期间照的， 就优田王造佛像啊，优田王造旃檀木的佛像，摩切陀国这个频毗娑罗王也是，他听说隔壁，哎，你这个办法倒好，哎，你造了一个旃檀木的佛像，那我纯黄金做一个佛像，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人间有佛像，就是佛陀在讲《地藏经》升天的时候，人间在开始有佛像，啊，造的佛像，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整个这样一个也是个立体的嘛，啊，佛陀升天去了，人间消失了，但是那个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人间消失了是4个月，但是在天上的时间是很短的，为什么呢？因为忉利天宫的一天就是人间多少年啊？100年呢，就叫天上一日，人间百年哦。那你想想看，那佛陀升天。哦，他这个时空他也是以神通啊，把这个时空还是有转化啊，他不是要转化的话，你说说看，他那人间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因为那个那人间那4个月你也就算的话，那天上才多长时间呢？啊，没多长时间的，但实际上他在天上，在那个大乘的那个佛陀的传记里面说，不仅说了这个地藏经，还有一些经，我们从一开始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遣使者问讯世尊。啊，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先念一段，前面从如是我闻啊，这个所有经典的开头都是这个格式，这个格式就来自于佛陀在涅槃的时候啊。阿难尊者哭得死去活来啊，然后其他的尊者就说啊，阿难阿难，你不要光哭啊，佛陀要涅槃了，你还有事情要问佛陀啊。阿难说，我还有什么事啊？佛陀都要涅槃了，我还有什么事啊？我心里面空空的，我还有什么事能够问佛陀啊？他说有啊，这个有4个桩事你要问佛陀啊。第一，佛陀在世时候我们以佛陀为师啊，佛陀涅槃之后我们以谁为师啊？啊，佛陀在的时候我们依佛陀而住啊，佛陀涅槃了我们依谁而住啊？佛陀在的时候六群比丘捣蛋的出家人呢，佛陀会呵斥教化，佛陀涅槃之后谁管他们啊？第四就是佛陀涅槃之后啊，佛陀在的时候我们依着佛陀听经闻法，佛陀涅槃了之后，佛陀所有讲的经法我们要集结的时候以何开头啊？啊，阿难尊者听，哎呦，这个真的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再重要不过了。哎呀，谢谢你提醒啊，不哭了，赶快到佛陀面前跪下来请问佛陀，世尊世尊，您住世时我们以您为师，您涅槃后我们以谁为师啊？就问了这样的4个问题。佛陀就告诉他啊，说佛涅槃后以戒为师，我涅槃后以四念处而住啊，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念，这四念就是什么？正知正念。我们贪着这个身体嘛，不知道它是不净的，不但贪着自己身体，还贪着对方，男的贪女的，女的贪男的，不知道这个身体是不长久的，不单单不干净啊，不长久，受一切受。你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如果热的话，哦，那开空调，那这开了空调我们苦的本性就没有了吗？没有啊。啊，你热的时候可以喝冷饮，虽然喝了冷饮，但是我们怕热怕冷， 种种不适宜的这种本性并没有消除，只是相对的解决了，并没有从根本上拔除。所以受一切受啊，也是因为无常性，也是苦的。这个心也是无常的，法一切法是无我的，虽然是犹如工画师善作诸画像，他画了之后他就是不听你的了。所以这个世界以四念处而住啊，这样提起正念，那你就以正法了嘛，有正法了嘛，就受用佛法了。所以佛住世时，六群比丘由佛陀教化，佛陀涅槃之后，六群比丘什么什么呢，比如说前面说的无道沙门，或者我们这个在家信徒也是啊，不听话那怎么办，哎，就莫柄，不要理他，大家不跟他一起玩，他就觉得没意思了。然后集结经典的时候呢，应当以如是我闻来开头。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如是我闻，我们要想到这是释迦佛陀金口所说。哎呀，所以这两年我才有这个感觉。我现在不管是大乘小乘经典，不管是我们中国人的读的汉语，还是藏人的，还是啊这个巴利语的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他一读到经典，我现在都会有感受。因为我听到的不仅是那个人在读，我听到的是释迦牟尼佛曾经所宣讲的，所传出来的，告诉我们的。哎，所以今天我们如是我闻。所以佛陀涅槃之后啊，阿难尊者所有的这些后事处理完之后，迦舍尊者就结集经藏。但是结集的时候，阿难尊者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499位阿罗汉都来到了摩切陀国，后来的这个就是这个阿舍世王啊，也皈依了佛陀，也忏悔了，而且发愿呢，就是做这个结集经典的总共护法啊，所有吃的都他提供啊，就在那个灵鹫山的七叶窟集结经藏。这个阿难尊者甚大惭愧心啊，这晚上都打坐思维佛陀所教导的法。就快天亮的时候，他也是快天亮的时候啊，觉得有点累了，他躺下休息一下吧。他就这个躺的时候，身体一靠，头还没沾到枕头，证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阿难尊者证阿罗汉果是很奇特的。哎，别人打坐啊，或站着，或进行，或者怎么样，或听到佛陀的法，闻声而悟道。阿难尊者是靠下，哎，一靠，哎，头还没沾到枕头，大彻大悟证阿罗汉果。所以赶快就奔赴这个七叶窟啊，在窟门外面就喊啊，迦舍尊者啊，我已证阿罗汉果啊。那迦舍尊者在里面喊，你既然证阿罗汉果，那你不用开门就可以进来的。结果他就是以神通力就进去了。进到里面，迦舍尊者和在座的这个大家非常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所讲的教法啊，世尊所讲法啊，流入阿难心啊，都在阿难的这个心里面啊，所以集结经藏是少不了阿难的。所以请阿难身坐啊，请阿难身坐，大家也个个坐在宝座上，阿难顺在更高的那个啊庄严的座上，请阿难为大众讲出佛陀曾经讲过的法。所以当阿难尊者坐上座之后啊，我大家就觉得特别奇特，大家就觉得，哎呀，佛陀又回来了吗？就感觉，就阿难尊者还没开口说话的时候，大家看到阿难就像释迦佛陀一模一样，光明晃耀啊，32相，阿难尊者跟佛陀就差2个相啊，佛陀32相，阿难30相，这个也比他矮一点，佛陀丈六金身，阿难呢比他矮一个头，啊，本来跟佛陀就很像。所以法座上一坐上去的，大家就以为佛陀又活了呢。是还难道释迦佛又活了吗？还是他方佛又来了呢？正在疑惑的时候，阿难尊者说：“如是我闻。”这个时候，哇，大家有的阿罗汉也不坐在宝座上了，就下来还坐在地上。为什么？大家听到这4个字啊，就又想到了佛陀，就是佛陀曾经讲法的时候 大家又再前现出来了。所以当我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这一点。所有佛陀亲自宣说的法，为了我们所讲的。但是这个世间的无常啊，佛陀已经涅槃了，我们现在只能从经书上看到。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辜负佛陀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如是我闻，只能如是我闻。所以希望我们听了这个经法呢，依教奉行，都能够以后亲自再见佛，再闻法。世间无常啊，佛陀已经涅槃了，我们进入末法时代也有1000多年了。所以如是我闻这里面不仅说是闻成就、性成就，其实也是这个世间的无常的法了。再一晃又几千年过去了，佛法经书也看不到了，出家人也看不到了，人的寿命在减少，罪业在增长。